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找回您的知情权，明辨是非真伪，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。
下面请听热点追踪。
伦敦新年大游行，天国乐团受欢迎。2011年1月1日，欧洲天国乐团参加了盛大的第25届伦敦新年游行，为伦敦悠久的节日传统增添了新的风采。当天的新年游行活动由来自世界各地20多个国家的表演团体组成，吸引了大量游客观看，包括不少中国国内的游客。70多位身着传统中式服装的天国乐团成员，踏着整齐的步伐，吹奏着法轮大法好、颂宝和欢乐颂等乐曲，把祥和美好的祝福带给了英国民众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。除了西人观众争相对记者表达他们对天国乐团的喜爱和称赞，今年的游行观众中多了不少华人面孔，挤在人群的前面认真兴奋地观看。几位被采访者都表示，他们很高兴看到天国乐团，认为天国乐团的演奏和服装把他们带到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中。来自中国北方的留学生周小姐表示，这么盛大的一个游行其实是融入了很多国家的不同文化，但是其中我观察唯一一个有中国文化的就是这个法轮大法。我看到许多国外游客，他们怀着那种好奇的心去听，这音乐挺让人心静的，就是它能代表中国文化的一部分，感觉很好。全世界约有2亿观众将通过电视转播看到伦敦新年游行的盛况。
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。
马克思主义为何要宣传无神论？共产主义学说中对无神论的宣传是明确而贯穿始终的。无神论的定义是不相信或者否认神的存在，但是马克思执笔的《共产党宣言》的开篇就说，一个幽灵，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。按照共产主义唯物论，人死如灯灭，死了就完了，根本不相信灵魂，更谈不上徘徊了，这不就自相矛盾了吗？马克思的《成魔之路》一文中清晰地揭示了一个重要事实，马克思主义源自撒旦教，马克思与魔签订了契约，在行使魔鬼的职责。马克思早年是一名基督徒，相信上帝确实存在，但是此后却背离神，仇恨神，他选择了信奉撒旦教和神对立，在魔变后加入魔鬼撒旦教，大行魔鬼所为之事，诅咒全人类下地狱，包括工人和那些为共产主义而战的人。马克思主义正是在其加入撒旦教后诞生的。马克思本人清楚地知道神和魔的存在，却用无神论诱骗了全人类。 目的是想把全人类投入地狱之中。马克思的朋友格奥尔格·荣清楚地描述了马克思所为之事，是要直接毁灭人们敬天信神的信念，那就是，如果造物主不存在，那就没人给我们戒律，我们也无需为任何人负责了。马克思在宣言中说的，共产主义者绝不宣扬道德，也确认了这一点。一位曾任苏联教育部长的哲学家在《社会主义与信仰》一文中写道，马克思弃职与造物主有关的一切，并把撒旦放到了行进中的无产阶级队伍之前。虽然马克思等撒旦教徒公开否认神明，但其并不是真的无神论者。撒旦教徒相信天堂和地狱的存在，所谓的无神论只是他们行骗的方式。纵观马克思主义在共产国家兴衰的历史，如同一场人间闹剧，写剧本的人从头到尾知道剧本是假的，而参与演戏的人们却纷纷在其中发誓，要把生命献给撒旦魔，相信自己历经的苦难和迫害是为了全人类的解放。到头来，人们又纷纷从剧中逃离，回首往事如同一场噩梦。有的中国人会说，我什么也不信，我早就不信马克思主义了，我不信神也不信魔。这恰恰是马克思主义宣传无神论起到的效果。一个人可以在不知道撒旦教存在的情况下成为一个撒旦教徒，因为他反对信神，用完全唯物论的观点生活，否定信仰和道德准则，相信无神论本身就是选择了魔的意识形态。这样的选择就是背离神的选择，被魔操控而不自知。今天的中华大地正处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，从1992年传出的佛家修炼大法《法轮功》唤醒了亿万人向善的心灵，同时也触动了对神佛极端仇视的共产党。历史上神的承诺正在兑现之中，中国大地上看似平凡的一张法轮功真相传单或者光盘，承载的却是救度众生的真相。放下无神论造成的观念和成见，静心了解真相，才能为自己的生命做出正确的选择。
迫害法轮功的都是什么人？陪人，人们都称其为皮人，男，53岁，家住辽宁省陵园百牛群镇南店苏子沟村，现任道尔登派出所所长。刚入社会工作的时候，陪人还算朴实。共产党主政60年，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荡然无存，使中国社会十恶俱全，道德极下。陪人仅有的那点品质也被冲刷得一干二净。2001年，陪人在陵园三道子河乡任派出所所长期间，积极参与迫害修炼法轮功的善良百姓，带领恶警敲诈勒索、抄家绑架、劳教判刑，无恶不作，对法轮功学员大打出手。20几岁的女孩子被他打得满脸是血，乡亲们都气不过，纷纷让他住手。他不但不听，还口出狂言，我就不信善恶有报，让他报一个给我看看。不到2个月，在2001年10月，陪人开车去洋帐子嫖娼，带妓女去吃饭，途经道尔登黄土梁子下坡道时突然车翻，陪人被甩出去，大半个脸挫得几乎没有了皮，一只耳朵刮的只连着一点皮，住院2个多月。当地的百姓都说，陪人迫害法轮功遭恶报了。从那次车祸后，人们就把陪人叫皮人了。2008年的一天，陪人开着警车到百牛群镇与姘头相会，姘头的丈夫突然回家，堵了个正着。陪人从姘头家逃出去了，警车却被这家男人扣下了。 陪人唯恐此事败露，托人说和，掏了一笔钱才把警车要回来。这些年，陪人当派出所所长，手里有钱了，哪儿来的？老百姓都知道，一是迫害法轮功，勒索善良人的血汗钱，二是搜刮老百姓。嫖娼养姘头，花费高。2010年八月节刚过，陪人手里又缺钱了，就去一个卖淫嫖娼窝点收保护费，却被那里的老板大骂：八月节刚给过你钱，这才几天又来了，你当这是摇钱树啊，真不要脸。还甩过去大巴掌，打了陪人两耳光。陪人的丑闻很快就传出去了，成了老百姓口中的笑柄。
下面请听风雨沧桑。
11年迫害，五口之家两死两囚。新年之际，千千万万原本幸福的家庭在中共的迫害中无法团圆。湖北武汉的彭亮、彭敏兄弟本来有个祥和的家，他们和父母、妹妹都修炼法轮功，做好人。然而在中共对法轮功11年的迫害中，善良的一家五口历经多次绑架、抄家、拘禁、洗脑、劳教和判刑，两人被迫害致死，一人被迫害至精神失常。新年前的2010年12月13日凌晨，哥哥彭亮又遭便衣特务绑架，如今凄凉的家中只剩小妹彭燕一人。弟弟彭敏2001年1月9日在武昌区青林看守所被恶警指使犯人毒打，致使四肢和脊椎粉碎性骨折，全身瘫痪，在武汉市第7医院去世。为了继续杀人灭口，在彭敏去世22天后，母亲李银秀又被市区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专门机构610办公室关进洗脑班毒打致死。随后中共央视的焦点访谈颠倒黑白，编造谎言，反诬陷彭敏是因为不看病死的。父亲彭维胜因依法上访，不放弃信仰，屡次被绑架、洗脑、劳教，被迫害至精神失常，目前仍然被关押在武昌区余家头洗脑班。妹妹彭燕因为坚持修炼，在武汉市第1看守所被强迫睡死人床39天，被非法判刑3年后，在狱中惨遭各种残酷折磨。2001年7月，原湖北省公安厅副厅长赵志飞访美期间，因对彭敏和李银秀被迫害致死负有直接领导责任，而被美国法院宣判有罪。省市610为了掩盖罪行，指使武汉女子监狱不惜一切代价对彭燕转化洗脑，企图封口。彭家的遭遇只是这场迫害的冰山一角。据民慧网不完全统计，截止至2010年12月底，在中共11年的迫害中，能核实到姓名的被迫害致死的学员至少已有3419位，每一位的背后都有一个惨烈的故事。
无罪辩护，掷地有声。天津武清区法院于2010年11月30日对法轮功学员杨建女士非法庭审。北京京法律师事务所维权律师金光红，北京天下卫工律师工作室首席律师谢艳义为杨建做了无罪辩护，指出修炼法轮功无罪。辩护历时4个小时，在场人员都受震撼。在庭审过程中，两位正义律师严肃指出，610人员及公检法司各个部门对法轮功学员的绑架、审判等所有行为都是违法的。律师在辩护词中指出，信仰属于意识形态范畴，是思想领域的事，而人的思想不能构成犯罪。因此，司法机关以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来打压、迫害、构陷法轮功修炼者，已经构成刑法第251条的非法剥夺公民宗教信仰罪，应该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没有任何现行中国法律或行政法规说法轮功是某教或某教组织， 事实上，法轮功是一个松散的修炼群体，没有任何组织形态，谁爱练就练，不爱练就不练，来去自由。杨建修炼法轮功是为了强身健体，并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一个好人。他散发法轮功宣传资料的目的是为了救人而讲真相。他的行为是行使了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、信仰自由、出版自由的权利，不仅没有破坏现行的任何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实施，而且是受宪法保护的。至于真善忍，这是全人类公认的普世价值观。司法机关对法轮功学员的审判和处以刑罚是对法律的亵渎，是一场彻头彻尾的信仰迫害以及人权灾难，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冤案之一。律师掷地有声的辩护震撼了在场的人。
下面请听大千世界奥秘无穷。
科学巨匠的宇宙观。牛顿是近代科学家中最杰出的代表人物。牛顿在从事科学研究之前就已经信神，在信仰的殿堂中，他向世人证明了高级生命所创造的宇宙是何等奇妙和伟大。牛顿说，这个美丽无比的太阳、行星和彗星的体系，只能借助一位全能的、明智而有权威的全能者计划而存在。这位全能者永远不灭，无所不在。一次，一个记者请爱因斯坦对神的存在问题发表看法，正好爱因斯坦刚送走一位客人，桌上放着咖啡杯、糖果、饼干等东西。爱因斯坦问记者先生，你是否知道是谁把咖啡杯等物放在桌上的？记者答道，自然是阁下。爱因斯坦说，就像咖啡杯这样的小东西，尚且需要一种力量来安排，那么你想一想，宇宙拥有多少星球，而每一颗星球都按照一定的轨道运行无间，这种安排运行力量的就是神。今天科学没有把神的存在证明出来，是由于科学没有发展到那种程度，而不是神不存在。人的五种感觉是有局限的，无法感觉出神的存在，科学也无法否认神的存在，因此我们应该确信神的存在。
下面请听心灵阳光。
宁静祥和带给人的感动。2010年12月25日清晨，法轮功学员在悉尼市中心的拜摩尔公园集体练功，晨光清风中，优美的功法和宁静祥和的场面吸引着过往的行人。来自中国山东省的赵先生一直在旁边观看，他对法轮功学员说，我是一个普通人，出于良知，我一直都很关注法轮功团体。首先，我对法轮功有一种敬意，在这物欲横流的世界里，还有这么一群人能为了追求自己的信仰而坚持着，真是难得。你们这种坚韧的精神，我是由衷的敬佩。我经常走过唐人街，法轮功学员总是发给我一份资料，那些资料我都看，我从来没有觉得法轮功有什么不对。人有信仰的权利，你共产党迫害了人家又不让人说话，这算什么？共产党草菅人命，滥杀无辜，这谁都知道，揭露出来就说人家搞政治，莫名其妙嘛。一群澳洲西人小伙子经过练功场地，其中有一人走过来，向正在打坐的法轮功学员深深地鞠躬，然后高举他的双手向大家喊着，圣诞快乐，圣诞快乐。
下面请听神传文化。
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又到了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时间，让我们来继续上一期的话题，今天谈谈琴棋书画这中国古代四大文化艺术中的棋和画。棋的文化也是神传的文化，相传起源于尧舜之时。晋朝的张华在《博物志》中说，舜以子商君于，故作为棋以教之。陆史后记中记载，尧娶妻傅仪氏，生下儿子丹朱，丹朱品行顽劣，尧来到汾水之滨，见两位仙人在两株翠绿的桂树下对坐，画沙为道，以黑白行列做阵图。帝上前请教改变丹朱的方法，一位仙人说，丹朱喜欢争斗而性情愚鲁，应当用他喜欢做的事情来安定他的心。于是仙人指着沙道和石子道，此谓一平，一名为棋，局方而静，其圆而动，以法天地，自立此系，是无解者。尧回去后教会丹朱为棋，用为棋特有的动静结合的智慧，转变了丹朱争强好胜的性格。《世说新语》中记载了一则小故事，东晋与前秦正在打仗，负责战事的宰相谢安正在与朋友下棋，这时仆人送来一封异书，谢安看完后将书信放在一边，仍旧像之前一样专心下棋。朋友问他书信的内容，谢安回答说，孩子们打败了敌人。这一场战争关系着国家的存亡，然而谢安却能够忍耐心中的欢喜。这样处变不惊的涵养，也是一种围棋带来的智慧啊。围棋的智慧还包含了天象义理、兵法策略和治国安邦。古人喜欢将小小的棋盘视为战场。汉代马融有赋云，略观围棋兮，法于用兵，三尺之局兮，为战斗场。唐太宗也雅好围棋，他与裘然客的对弈中，一子定乾坤的气魄更被后人传为美谈。围棋的规则虽然简单，但是变化无穷。棋盘象征着宇宙，中间的一点天圆代表宇宙的中心，棋盘的360点代表了旧历的360天，而四个边代表一年的四季，黑子与白子则代表黑夜与白昼的交替。如此一来，小小的棋盘便象征了宇宙天体，19文棋路纵横交错，泾渭分明，361枚黑白棋子错落有致，包罗万象，从棋盘中有限的空间进入到无限的空间。历史上有许多圣人智者能够洞察天地变化，世间万物于棋局之中，如三国时的诸葛亮在《围棋歌》中写道，苍天如圆盖，陆地似棋局。诸葛亮有着超然脱世的智慧，他认为人生百态尽如棋局，世间事似乎在举子落子之间都会产生变化，体现出人生如棋，棋亦入人生，人可以不下棋，但不能不走人生的棋，因为人一出生就在棋中，
一盘棋结束可以重来，而人生的棋局只有一盘，落子无悔，又岂有回头的道路？围棋的道理告诉人们，静中思索，审视全局，认真走好每一步，找到自己的因缘和通向美好未来的光明大道，才会有完美的结局。再来说说画。画又称中国画或是国画。传统绘画的工具和材料有毛笔、墨、国画颜料、宣纸、绢等。题材可分人物、山水、花鸟等。技法分为工笔和写意。中国画与书法一样，以落笔的轻重及徐以及水墨的浓淡，勾画出线条的刚直或柔和，严整或飘逸，也表现出千万种不同的姿态以及韵味。书画本出同源，两者皆重视形神兼备的特点。一个好的画家能把人物的神态刻画出来，也叫传神。技法上需做到意到笔随，得心应手。北齐时曹仲达善画佛陀、菩萨，所画人物似一匹薄纱，犹如刚从水中出来一般，被誉为曹衣出水。唐代吴道子被尊为一代画圣，善画佛像、神仙和广阔的宇宙，笔法圆转飘逸，所画人物衣袭飘举，具有天衣飞扬、满壁风动的效果，被誉为吴代当风。从古代画家作品及其笔法上，人们可以看到其纯净的心态、内在的精神力量及从中获得的审美艺术关照。中国画讲究意境，与山川万物灵犀相通。人们赞美一幅画时，常常会说，诗中有画，画中有诗。不管是诗和画，都展现出了世间万物的生命气息。元代王冕一生爱梅咏梅，他画的墨梅画面题诗云，不要人夸颜色好，只留清气满乾坤。他画出来的不只有梅花的形状与神态，还有梅花傲雪的精神。唐代王维一心向佛，在他的画《江山雪霁图》中，天高淡远，又含万千气象，使人想到他的诗：江流天地外，山色有无中，表现的是他宽广而淡泊的胸怀。这些画作意味隽永，使人感受到生命的真意。其实，真正能够触动心灵的艺术品，不是一时的情感宣泄所能完成的，他们是用一颗纯善纯美的心创作出的。真正的艺术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失去光彩，在人们的眼中心中将永垂不朽。琴棋书画精妙绝伦，不愧为中华艺术之奇葩，从中可领悟到神传文化的蕴深意远。其实一切正统艺术无不如此，蕴含着宇宙人生的深刻道理，启发人们感悟人生的真谛和完善理想道德人格，探求天道，追求宁静高远的意境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。